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翻到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人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乐
只是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就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我想我们在讲以前先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就是下个礼拜礼拜三晚上比较特别一点，我们从今天算起，连这一次还有四次这样的聚会，就这个梯次，我们在包括今天一共四次，我们就算告一个段落。但是下个礼拜呢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给大家有一点请求，那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尽早能够洗澡十分钟到这里，就是说我们7:50就聚在这里，那么8:00准时我们就开始讲，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等到快8:30了才来，那么如果你8:30来的话呢，我们刚好已经讲了一半，那么我们盼望下一次呢是8:00开始讲，9:00就结束，所以只有下一次这一次，所以请大家呢告诉大家，那么能够下一次务必请大家早10分钟到，然后呢我们8:00准时讲开讲，然后呢我们巴不得我们愿意在9:00的时候就能够结束，所以只有下一次这样特别，请大家能够记得。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现今天呢还是接着上一次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中的预言。那么我们特别在这个梯次注意到，所有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因为我们说过，虽然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事实上它是围绕在两个重要的焦点，那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如果你把圣经的预言全部分类的话，有一部分是环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部分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当然我们没有全部说过，但是很重要的就借着主耶稣所说的无花果树的预言，我们大概有了一番的综览。那么这两次呢，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在教圣经里面的预言不光说到以色列，也说到列邦，说到世界，也说到教会，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预言大概就分成这三类，因为圣经里面把人分成三种，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神的教会。所以呢，关乎神的预言，圣灵的预言也很清楚是分着这三类。所以我们要问，那到底根据圣经的预言，教会将来如何？大家都还记得，老约翰，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彼得曾经问主一个问题：这人将来如何？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想我们对于主 我们没有难处，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完全的。我们对于主，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我们对主，我们从来没有灰心过。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呢，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你们会发现，教会有的时候会伤我们的心，教会有的时候会叫我们失望，尤其我们看到周围的情形。等你看见，当你把神的旨意和今天神教会实在的光明一对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到底将来教会将来是如何？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蒙的恩典是真实的，我们得的救恩也是真实的，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也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那今天我们的追求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也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得清楚，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教会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特别在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看见周围好像都是失败，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大体好像都落到这个神的标准之下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如果神要在教会中做恢复的工作，是不是到了马丁路德就完了呢？没有，我们看见神继续往前做，然后神兴起像威斯理约翰，然后在神继续往前一直到今天。所以可见你我们看见神一直在那里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起处，神他永远不放弃他的旨意。所以如果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今天神在教会中的确做他恢复的工作的话，神的确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旨意面前，神的确确要让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如果真的有个见证在地上能够出现的话，那这个一定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记得，什么人不管我们多能干，如果我们去摸教会，去摸教会的恢复，摸任何关乎教会的，我们一定要失败。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这个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个神的工作，就是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是神要做的，但神能不能做他所要做的？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我们身上的肉体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最能够叫神的旨意，最能够叫神的见证受伤的，不是别人，不是旁边的弟兄，不是教会里面有些很难办的弟兄，教会里面最难办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在那里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不是因为别人，原因就是我里面的肉体，原因就是我们不肯受十字架的对付。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失败的经历，许许多多软弱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一个个跌倒，一个个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散布失败主义，我们就说我们投降了？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你看见吗？尤其在一个爱主的神的儿女身上，神给他让他们为他们为了主的见证，把我们的一生都摆上了。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不是彼此相爱呢？还是分裂了再分裂，分裂了再分裂，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问，难道神的教会就这样一直分裂下去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要发生的，有一些事关于以色列的事要发生的。我们知道神在对带给以色列复兴是四部曲，那么对于教会呢，神一定有他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将来有前途，教会将来要如何？那这个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一同来看的。那么上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特别提到七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乃是预言，我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说到教会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我们主回来要有几种的光景。那么我们说过头三个教会已经是历史的了，已经过去了， 那就说以弗所教会来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过了以后呢，接着的就是士梅拿教会，我们的士梅拿教会受苦的教会。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罗马，我们知道基督徒曾经受过罗马帝国十次大的逼迫。那么等到君士坦丁开始拥抱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那么别教魔教会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是以弗所过去了才有士梅拿，士梅拿过去了，然后呢有别加摩，那别加摩过去了以后呢，那么就有推拉推拉推亚推拉，那推亚推拉就特别指着教会中最黑暗那个时代。自从教皇坐在他宝座上以后，那么推亚推拉就开始了。那根据圣经的预言，推亚推拉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于推亚推拉的教训就是，你们应当从巴比伦出来，你千万不要去改良他们，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他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然后我们知道同时呢，神就兴起了撒迪，那么撒迪呢就说到这个神怎样兴起马丁路德，怎样兴起加尔文他们，我们感谢主，借助他们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他们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而且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现在我们就不再救恩，就不再靠赎罪券了。我们知道救恩乃是根据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撒底教会一直要到主回来。那么我们也说到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老底家特别是说到在主回来以前教会一般的光景，那教会的情形应该就是不冷不热的情形。那么就在撒迪和老底家这个中间，神特别提到腓拉切菲的教会。那腓拉切菲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没有受责备而且被称赞，而且我们主说我已经爱你。不光如此，腓拉切菲是有冠冕，他是得胜的教会，是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所以他们现在要怎么样才能够，他们怎么样做得胜者呢？就是不失去那个冠冕。什么时候人不能，他们有个危险，就是别人能夺去他们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这个也是代表在主回来以前有一般神的儿女。那么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们是弟兄彼此相，腓拉切菲就是弟兄彼此相爱，他们中间特点就是弟兄，他们每一个弟兄都觉得最荣耀的一件事就是做弟兄。所以这就是腓拉切菲，虽然世界上不大知道他们，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神说就说他略有一点力量，神给他一个敞开的。我们知道这个根据有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这样说，他认为说这个在十九世纪在英国神兴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运动。那么根据这位弟兄的观察，他说这个运动严格说来，那个运动要比马丁路德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因为他认为说马丁路德的改教是用枪和炮打出来的。换句话说，马丁路德杰的确是借用了那个时候的贵族，德国的贵族、德国皇帝等等，那么的确借用了他们，所以后来这就成了马丁路德的捆绑。他巴不得能从那个捆绑里面出来，但他出不去，他出不来。但是呢，等到这个十九世纪末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么神的确在英国兴起了一个运动，那个运动严格说来是比那个运动还要大。那今天许许多多认识圣经的，比方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个圣经的学者，他的叫做 Griffith Thomas， 叫多马弟兄。那么我们知道有两个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个是 Bishop Moore， 这个 Bishop Moore 是剑桥人，而这个 Griffith Thomas 是牛津人，是神大用的两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 Griffith Thomas 他怎么说呢？他说就着他的观察，他从来没有看见有一般人能像这一般人一样能按着正道正义分解圣经，他的确认为这样。
他觉得他没有找到一般的人，有那么多的人，不光是神学院里面的人，就是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爱慕主的话，那么这般弟兄们，他们说是最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的。那不要忘记，这个乃是出自于一个完完全全认识圣经，而且他自己就在这个基督教的一般的范围，那个范围里面，那根据的观察，他说没有人赶得上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A.T. Pearson， 这 A.T. Pearson 自己是长老会的人，但是呢，他讲过，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一生最少看见过两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呢是 Boston， 就是 A.J. Gordon 所在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 George Miller 在英国 Bristol 那个地方。那不要忘记，如果你知道这 A.T. Pearson 的背景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这样的评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些人是略有一点力量，但神的确确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在美国等到这个所谓等到这个在美国等到这个新派这个非常这个新派的神学非常猖狂的时候，感谢主，那就是因为这一班的弟兄，他们对于真理是那么清楚，结果就影响了整个的美国。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实在说来，到有一个时候，美国这个正统就在这个在福音纯正的神的儿女中间，那个最正统的神学其实是他们的神学。比方说，从前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在我们都知道说，在达比以前，那么可以在欧洲多半都是相信灾后会期的。但是呢，是达比告诉我们说，教会在大灾难以前全体被提的。那么这个从前没有，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特别在这个国家，特别在美国，在新大陆，你就发现说，一般的神学几乎都是相信灾前全体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所以我们要看见说，的的确确从十九世纪开始，然后神一直做那个工作，你能发现有一般弟兄们毫无疑问的，他们就像贝拉铁菲一样，不过很可惜，等到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开始骄傲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就富足了，那光景后来就落到像老底家的情形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有四种不同的教会，一个呢就是四类不同的教会，一个呢就是菲拉切菲，一直要到主回来，还有呢就是这个撒底的教会也要到主回来。我们知道说，特别到主快要回来的时候，那教会的光景多半就越来越像老底家，也不冷也不热。但是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菲拉切菲那条路。今天我们应当要走在神中心的基础上，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你看见说，在这里你看见敞开的门是神给，保守这件事也是主自己来做的，所以只有这样，你看见等到主回来以前，主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能这个四个教会一直到主那里，到主回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完全是一味的灰色主义，我们不能因着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就觉得没有前途。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教会是神心满意足的，有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有一个教会他们属灵的光景叫别人能佩服，有一个教会主能说你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现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这么一个教会。如果主不是在那要得着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跟预言里面有这样教，怎么会有菲拉特菲出现呢？所以菲拉特菲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换一句话说，神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是要把他的教会带到菲拉特菲的光景，带到弟兄彼此相爱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 这他们也遵守神忍耐主忍耐的道，他们也不弃绝主的。所以弟兄们，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今天的工作是一定要我们去高举他的名。我们如果聚集的话，我们是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因我们不止如此，你看见说不止不弃绝主的名，而且遵守他忍耐的道。不光是遵守的道，而且那个道是忍耐的道。这个道不光是 Logos， 这个道也是 Rhema。这个道不光是客观的真理，这个道也是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道乃是忍耐的道。所以在腓立帖腓的光景，腓立帖腓的教会里面，你看见说他不光一面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讲到主的名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讲到主的道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那么很可惜，一直到了老底家的时候，他们才从那个光景底下堕落到只有客观的，没有主观的。结果我们的主反而是在门外后面，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主那么主应该在我们中间参与，主怎么可能跑到门外去？今天我们应该就是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怎么要等主敲门，然后说让，然后主说我要与他，他要与他一同坐席。所以让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在根据这个预，根据这个七个教会的预言，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能散布失败主义，我们不能。你总要想想，我们的主最后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合一祷告。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么这样世人就知道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世人怎么能相信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所以可见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你摆出来的时候，世界上人他们就看见，世界上的眼光没有我们属灵，他只能看见外面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叫人看得见，这个见证叫世界上人能够说，能够说神果然是差了他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预言，而且关于教会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教会是有前途。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在主里要问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愿我今天我们能够拣选神所要拣选。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七个教会。那么我们也说过，不光是七个教会，而且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也说，主也说了七个比喻。那么这七个比喻，因为我们的主是说到天国要怎样怎样，天国要怎样怎样。那么特别第二个比喻，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直从最早期一直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七个比喻的话，那么圣经学者有告诉我们，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仔细和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对比的话，你觉得你会发现说，那七个比喻不光是比喻，从这个七个比喻呢，事实上也是相当于那个七个教会那个预言一样。所以大家如果仔细一个和一个来对照的话，那就是说很明显的，我们看见那个第一个比喻讲到有人出去撒种，那当然这个流泪出撒种的当然指的我们的主，但是不光是我们的主，还有使徒们。所以那个特别是重在使徒时代的教会，这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就好像好像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一样。那么然后呢，所有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感谢主，就是所有这个接受这个神国道理的人，天国道理的人，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天国之子。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他们那这个天国之子当作种子，就把他们撒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里面有个生命叫做麦子的生命，麦子所以能成熟，乃是特别是越干它越容易成熟。麦子特别在艳阳天底下，我们知道它向着天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黄金的子粒，向着地呢，那个根呢就越来越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麦子，我们都是麦子。那么一粒麦子若来地里死掉，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在那里撒种，我们接受了福音的道，接受了天国的道理，感谢主，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么今天怎么做呢？神就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特别艳阳天，普艳阳天的时候，干的天气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麦子长得越来越快。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教会刚刚开始以后，你看见神果然把它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罗马帝国的14大逼迫，那些灾难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要把教会毁掉了，但是不要忘记，太阳的热和光是叫麦子越来越成熟了。所以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以后，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每2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麦子的生命。所以感谢主，那一个的光景就像士梅拿的教会一样。这是第二个比喻。那第三个，那就是麦子的比喻。那么然后第三个比喻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芥菜种就变成一个大树。那我们知道这个芥菜种啊，在中国的芥菜是个菜。如果我们到以色列去的话呢，芥菜就不是菜，它不是一种菜，但是它也不是大树，它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灌木类，灌木类，很灌木类。所以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不到那个鸟住在树上，不，它不是那么大的树，不是那种的树。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个反常的情形，芥菜种应该是充满生命。那个芥菜种啊，大家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芥菜种呢，那个小到一地步，根本就是小不点，就是等一个点在那个上面。你的手上有很多很多点，但是呢，芥菜种的特点在哪？因为它很小，是白种的最小的，所以你稍微吹一吹啊，它就跑掉了；吹一吹呢，它就到处走了，因为它很小很小。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它送到啊人所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一个大岩石，就一个块磐石跟另外一个磐石中间，按理来讲那里不可能有生命。你看看石头跟石头缝中间怎么会有生命呢？但是很稀奇，风吹的时候，因为那个生命总是小的不能够再小，只要有洞它就能钻得进去。换句话，只要有洞，生命就可以在那里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的生命。你看见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地上，应该像芥菜种一样，圣灵这个风一吹动的时候，不管什么角落，我们都能把福音送出去。连保罗虽然到了，也到了罗马，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怎么又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禁不住，他一定要把福音送给来这个那些兵丁。那个兵丁刚好和他连在一条，和那个链子连在一起的。因着那个链子连在一起的缘故，所以呢，当他跟那个兵丁藏兵的时候，兵丁逃也逃不掉。所以呢，等到4个钟头又换一个，4个钟头又换一个，保罗呢就这样陆陆续续和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想说，什么样传，我们做什么事啊，传福音最有效。有一个弟兄他说啊，我们可能开个理发店就好。这个理发店呢，等到人上来理一半的时候，你就给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想的办法，但是神给保罗想了更好的办法。等到他坐牢的时候，其实是软禁啊，结果一个链子就连着另外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保罗现在是一个对一个，从前他也是一个对好多个。感谢主，你看见因着保罗那个生命源源不断流出去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链子另外一头蒙恩得救了。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特别讲的，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该撒家里人问你们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皇家里面、皇宫里面有人蒙恩得救了。那么有许多人就问保罗，这个人明明在监牢里，他怎么能够把福音送去的？你看见吗？生命是无孔不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它比白种人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只要圣灵一工作，只要风一吹动，弟兄姊妹，你看见人认为看不到的地方， 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你看福音都能够送到哪里去？教会历史就是这么一件，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虽然小，里面充满了圣灵。现在你看圣灵很容易推动教会，无论到哪里，你看见把他们送到这里，送到哪里，不知道怎样，你看见有许许多人就蒙了恩宠。所以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但是很可惜，这个基克这个芥菜种呢，就变成了大树。那么结果有鸟就栖息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看，我们要读主的话。主的话前面讲的飞鸟，明明指的恶者是吧？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所以这就是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有的人说可能是指着正面来，不可能正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的主前面说到飞鸟，明明指的恶者。所以现在呢，有鸟栖息在树上，所以很明显，整个的那个图画是个负面的图画，所以这个不是正常的发展，这个很自然的是个畸形的发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么等到这个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的时候，那么基督教就变成了大的势力。本来这些人都是跟随主，在地上没有前途，但那个时候你只要相信基督教，你的前途。就在前面，整个欧洲有一半的领，一半的土地通通是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表面上教会是升高了，事实上它是堕落了。所以这很明显是撒底的教会。那么到了第四个比喻，你看有富人让面一盘面，就是把面叫放在细面里面让它发起来。那这个光景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教都是负面，都是指着负面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你把这个第四个比喻和推啊推拉一对比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两段的话，神的话是彼此互相解释的。那么到了这个宝贝的比喻，到了这个珍珠的比喻，一直到最后撒网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指着神恢复的工作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讲到宝贝，特别指着恢复神国度的真理来说，那国度真理是很大很大，当然包括因信称义在里面，还有其他的真理在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国度真理是越看越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到了马丁路德，到了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威斯里约翰，到了这个 George Fox 这些就是被主兴起来的时候，还有在德国有所谓的近前派叫 Pietist， 你看这些弟兄姊妹被神兴起来，那么他们所注意的不光是真理神已经做了，所以你发现他们慢慢你看见他们所神所带领他们的，特别是国度的生命，那个生命就像珍珠的生命。不光真理清楚，我们知道这些派，这些所谓近前派，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辛辛道夫弟兄。辛辛道夫他六岁的时候啊，就在他的古堡那里，他就天天写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呢，他就写好了用纸头，然后用信封弄好，然后就丢出去。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他接住，然后再交给你。”那就这样的写情书给主耶稣。你看。这个所有的敬虔派，他们都从心里面，他们不光是有道理的，他们道理也很清楚，但是呢，他们却是从心里面来更多认识。他们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 John Bangle， 他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他不光是很有学问的人，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他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很佩服他，觉得为什么他跟别的教授不一样呢？所以有一个顽皮的学生就从窗子里面爬进去，想偷看到底他做些什么。那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当这个弟兄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他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欢聚的时候。他是这样读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这条路，事实上从近前派里慢慢一直接下来的。所以你看见了，他们不光是真理，现在你看见注重生命，注重在主面前那个经历，注重隐藏的生活， 与主的交通。那么近前派弟兄们，他们不光如此，他们也彼此交通。所以马丁路德讲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到了近前派，他们在家里聚会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显出来了。而且他们不觉得只有路德会才是神的百姓，他们能够拥抱所有不是路德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历史上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看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说神不光恢复了国度的真理，神也恢复了国度的生命。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般弟兄不只学习与主交通，而且实实在在因着他们在因着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得着一个地位，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从那个地位就产生了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到了这般弟兄们身上的时候，你看见马丁路德的梦最后才实现。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从他的梦一直到实现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在这里不只有人看见国度的真理，也看见了国度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过，当天国的福音传遍以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们普通所说恩典的福音。因为天国福音是很广的一个名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主回来以前，神不光是要恢复国度的真理，不光恢复国度的生命，也要恢复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是包括恩典的福音，不光是我们得救上天堂，一切都是恩典，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应当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被救到主耶稣的王权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不，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弱，我们常常啊，巴不得人得救，什么话好话都说尽了啊，你信耶稣啊，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你总是用最好听的话叫他非得救不可。那弟兄姊妹，如果信了耶稣打破饭碗，他还信不信？所以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是说，打破饭碗你也要信，这叫做国度的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到了主回来以前，国度的福音要传。但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不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是钓鱼。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第七个比喻的时候，你看见是一网的鱼撒下去，那个网不是一个人做的。平常这个彼得，主耶稣呼召他，那个时候来跟从我，他那时候正在打鱼啊。但是不要忘，那个时候打鱼叫做手网，他这个网一打出去啊，是个圆圈的。这个彼得一个人办得到，安德烈也办得到，约翰也办得到。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工作是约翰办不到的，是彼得办不到的，是需要彼得加上约翰，再加上许许多多，有的人坐船，有的人坐这个，有的人坐那个，几多少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网大的不得了，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然后你看见他们齐心努力，最后就把那个网就收上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懂得第七个比喻，那个网不是普通的网，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说的话没有错，等到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再祭才来的。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读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章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的主的话说，这个天国的福音不光是要传，而且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那个传天国福音那个情形，就是第七个比喻所说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这个卖这个撒种的比喻跟这个跟以弗所教会相对，然后你看见这个稗子的比喻跟什么相对？跟示没拿相对。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跟这个不是大地， 跟毕加摩跟毕加摩相对，然后呢，这个教的比喻是跟推亚推拉相对，然后你看见那个宝贝的比喻是跟撒底相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珍珠的比喻呢，是跟是跟菲拉特菲相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那个网撒网的比喻是跟老底家相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七个比喻和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形，给我们看见将来教会神要把这个教会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我想这个大概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关于教会的历史，我想从七个教会跟七个比喻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感谢主，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主在这里在那里又给了我们一些的暗示，叫我们对于教会的前途应该是更清楚。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主明明说的话，那等一等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在我们这个继续以前呢，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看启示录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库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地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一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讲到将来的巴比伦。不过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这段的时候会发现，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呢是都讲到巴比伦，但重点不一样。第十七章呢很明显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十八章呢很明显的是政治的或者军事或者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巴比伦，这里都讲到巴比伦。那么所有这个读圣经预言的人在这里呢有一点点的不同了。那我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读启示录的人呢，他们最少有四种不同的读法。一种的读法是全部是属灵的，所以我看过这个看过这个盖恩夫人，他就写了一本启示录，那是完全灵人解的，那么就是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属灵的拿出来当作很重要的教训，完全把预言空中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这是一种的读法。还有一种的读法认为说，启示录呢不过是指着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情形，因为为什么这个约翰写信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的逼迫来到了，所以约翰为了兼顾各处的圣徒呢，所以那个时候他所写的情形都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七个教会就那个时候实在有的情形，所以就是这么多了。他们觉得不可能再往前推。但是呢，还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基本上是预言，所以不可能只限定属灵的，或者是限定在使徒时代那个时代或者约翰那个时代。那一定呢，这个预言呢不要预言到将来，而且这些要应验。所以这些读预言的人，他们一面读一面去找那件事情的应验。所以到了这个，特别到了这个十九世纪以前，大概十九世纪，刚才我说的弟兄运动以前，大部分人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同样几乎有个共同的见解，就是说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是预言不错，但因为我们今天生在第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所以有些预言根本都已经通通应验了。 所以呢，这些相信通通应验的，那么就是普通的历史派，这些人认为说这个预言通通应验，那么这是一种的看法。那么自从达尔文以后，甚至于自从这个地球运动开始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有的弟兄们就认为说不，其实呢有很多的预言根本没有定见，还在将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未来派。所以简单来说，属灵派、当年派，还有呢这个历史派，还有就是未来派，一共是四种。那么特别是在历史派里面，当他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像大牛顿就是历史派，这个历史派读圣经啊是很辛苦，你不光圣经要熟啊，而且历史也要很熟，所以为了要证明这个历史应验，你要去对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些人呢这个头脑都大得很。我亲眼看见过有一个历史派，这个历史派写了这个启示录啊，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三大本，那么光是其中有一本呢，就告诉你从有历史以来，有解释启示录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启示录怎么解释的？光讲启示录怎么解释就这么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他们不光要读圣经，也要证明说这个历史通通应验了，所以他们到里面花了很多很多功夫。牛顿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知道牛顿也解启示录，他的启示录就是完全照着历史派来解的。那么的的确确，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的缘故，所以有很大很大说服的力。所以呢，讲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讲的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毫无疑问知道这里的这个奥秘在大比巴比伦中世上淫妇和一些可憎之物的母，他们认为说这个毫无疑问的是应验在罗马天主教上，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如果读尼弟兄的这个，如果读尼弟兄那个这个初心造就的话，你会发现他讲的混乱的异端，讲到这个启示录，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他很明显就是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解释。那么这里呢，如果你把它完全应用在罗马天主教，它是非常非常恰的，因为这里你一定是骑在不知道多少人的肩膀上面，他们花了多少的功夫，就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罗马天主教或者推拉推拉那个情形，就是启示录十七章这里所描写的。所以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是应验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历史上的的确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那，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求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是可以应用在罗马天主教身上。那是没有问题，那特别是形容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的情形，就像这里一样，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发现说不光罗马帝国逼迫圣徒，你记得有罗马教，就是他们本来当初是为着要对付那些这个为着这个十字军，为着要是收复耶路撒冷的，结果他们把对付异教的那个十字军对付许多基督徒的，所以光在一段时间，很短很短一时间里面，有差不多100万的圣徒就倒在他们的手，就倒在他们的倒下，有一般在这个罗马附近，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谷里面。那么他们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他们就往山上逃，那么后来就死在那个荒山野地里面。所以我看过有一本书叫做与圣徒征战的，那就是许多这种的奇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啊，你若仔细看里面很多还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你若仔细去一节一节去解释它的话，那毫无疑问题在历史上这个完完全全应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历史派。那么未来派呢，弟兄们认为说，事实上到了今天，你若仔细读启示录，你会发现有的已经发生了，有的还没有发生。所以呢，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光来看这段圣经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呢还没有应验，这一段圣经应该还是将来的。 那如果这一段圣经是将来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巴比伦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呢？那么现在读圣经的几乎都同意，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的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呢，一面是军事的，是军事政治的，一面是经济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宗教的。所以是宗教的大一统，再加上经济的大一统，再加上政治的大一统。那么现在经济挂帅，经济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共同市场，这个就我们知道，慢慢的你就看见就形成一个生命的经济的这个共同体。我们知道欧盟就这么开始，先从共同市场开始，然后呢大家有同样的利益，大家都以这个美国做假想敌，还有以中国大陆做假想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非团结不可。所以慢慢的你看见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共同市场，就像那经济共同体这种形式慢慢开始产生。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啊，等到哈梅吉顿战争的时候，不是有三个大的联盟吗？一个是这个西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一个是南方，一个是东方的联盟。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西方的联盟啊，是先有欧洲共同市场，然后就形成了联盟，慢慢后来就是军事联盟。所以等到哈梅吉顿的时候呢，可能就在敌基督率领之下，那么今天所谓欧盟所在的地方，可能那些军队就跟随了谁呢？就跟随了这个敌基督，那是非常可能的。那么现在北方也是，虽然苏联垮台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黑海跟里海附近，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有很多很多的石油。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光是里海附近的石油啊，甚至将来的产量要跟伊朗一样的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很明，虽然今天苏联已经垮了，没有所谓的苏联，但是呢，这个苏联从前那些国家和黑海、里海附近，他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个经济的共同体。所以很可能呢，将来北方的联盟的前身就是这些。那东方也这样，东方我们看得见很清楚，慢慢的已经有东协十国，那是东南亚那个。这个经济联合来说的，那么现在他们要再加上日本，加上中国，加上韩国，那么最后呢，现在他们要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东亚的一个经济共同体，那慢慢的，这个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最后那个东方的联盟要形成。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最后是军事跟政治的。但敌基督将来怎么做呢？很清楚，是以这个经济开打前锋的。但是不要忘记，宗教也是控制人类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到了有一段时间，你看见敌基督要和宗教连得非常非常紧。当然，敌基督是反对基督，敌基督是反对神的。但是你看见，根据圣经的预言，很清楚，他们有一天要走得很近很近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细读这一段圣经，就知道说，将来这个宗教大一统的局面，就要在第二只兽，就是那个假先知，就第二只兽那个领导之下，然后呢会有一种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是要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众水是什么呢？你根据这一段，根据同样一张圣经是指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来说，这就是那个众水。所以可见你看见说这个大淫妇呢是坐在以势力大的一个地步，全世界都是他的势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从这段圣经你就晓得，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这样的局面，而在这个大的局面里面，很自然有个三个很大的集团，最后那就是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哈梅吉顿的战争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如果是照着未来派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不是所有的圣经都预言的应验的话，那事实上你又仔细读圣经，事实上很多是没有应验。那么同时呢，历史派的弟兄们的确有他们软弱的地方，他们有地方很牵强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很明显，这段圣经有的人认为说已经应验，有的人认为还没有应验。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圣经里面预言的定律的话，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已经再次说过，圣经中的预言常常是双重的应验，意思就是说，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 比方说弥赛亚忽然进入圣殿，有近期的应验，其实主耶稣第一次来说，那么第二次的应验，只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所以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讲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么近期呢是应验在主前大概200年左右安提阿克四世的身上，这个很清楚，明明讲他那是不完全，那是局部的，不是全部的，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才是完全的。所以那段圣经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就有一点像安提阿克四世，但比安提阿克四世做的更完全，更彻底。那意思就是说，他糟蹋神的见证是更彻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叫我们看得清楚，就是有近期的，有远期的。因为这个预言的人，这个先知啊，当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能把两件事看在一起去。只有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两个。尤其你从纽泽西到纽约来的时候，你有一个角度啊，你会发现这个世贸中心两个楼好像一个楼一样，那是因为远远看。如果你靠近看的话，你发现他们俩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它是先是有一点局部的应验，局部性的应验，然后最后呢有全面性的应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我们知道说许多的预言都是双重的，先是局部的，然后是全面的。先是这个近期的，然后最后是远期，然后整个事情才完成。所以我想这个太多太多，这种例子太多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也这样，就说近期的应验来看，的确在教会历史上的确是用在罗马天主教上，没有疑问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同时不要忘记，真正全面的应验，真正远期的应验，那是指着将来大一统的局面来说。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在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局面里面，很可能罗马天主教是率领，是做领袖，非常可能。那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宗教跟宗教中间的谈判慢慢就开始开圆桌会议，所以你看见什么普世合一运动，不要忘记，就是提倡这个运动。那慢慢你看见罗马跟天主教可以坐在一起，然后希望和所有的宗教都能借助圆桌，最后能够连在一起。那么这个稀奇不稀奇呢？不稀奇。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里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着所有宗教的来源从哪里来呢？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当初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巴比伦是他们的母亲。所以这里说是一切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他做母亲的。所以最后呢，回到母亲的怀抱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你看见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最后要回到巴比伦。那么这个呢，就是17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我们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他们看的是对的，虽然他们不全部对，但是未来派弟兄们也是对的。你看见没有，许多事还没有发生，但是感谢主，这里面有连贯的关系，有连带的关系。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清楚了，就是说圣经的的确确，当教会落到推亚推拉光景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是巴比伦。那如果这是的话，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属天百姓的历史和神属地百姓历史就连起来。所以现在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过另外一个双重的应验，特别当你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讲了好多的预言。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是应用在以色列属，应用在神属地的百姓上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是毫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会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晓得说像Reform 像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也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能够从这个先知书里面看见说这个能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事实上在先知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现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神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地上的以色列，还有一个以色列指着弥赛亚来说。 神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是瞎眼的，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还有一个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我们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所以你看见的很明显，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一面的应用，一面的应验是在以色列属地的子民身上，那另一面是应用在神属天的子民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再回过头去读这个先知书的预言的时候，你看有些很明显是许多教会的前兆，毫无疑问在那里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需要一把钥匙把它连起来，因为你如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找到钥匙是让以色列历史和教会历史能产生一对一的平行的，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主的话是该再清楚不过，一面是用在这里，一面用在那里。比方说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教会什么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如果我们找到这把钥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讲到以色列的也是讲到教会，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预言不光是字面的，圣经的意念也是图画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统统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不光是新约所给我们看见那一点，那么你如果再往整本圣经去看的话，那么很明显有一些预言不光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自然会用在教会的身上。那要紧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个对应。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的确确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教会在最黑暗时期的时候，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模一样，那是教会最黑暗最黑暗的光景。